牧师师母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我们一起在圣殿里面一同来敬拜神，我们要思想一个题目，就是至高者的名。至高者的名，在圣经当中，旧约和新约当中，用许多复合的名字来形容耶和华，来让我们认识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一个以色列人至高的名字，是以色列人对神的尊称这一个名字呢原文叫亚卫，但是在一般人的生活和我们与神的关系中，圣经用复合的名字来说明神与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个复合的名字，像耶和华尼西代表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耶和华为我们征战；耶和华义亮，耶和华是至高者；耶和华以勒，代表耶和华在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罗伊，代表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夏代，代表神是全能的耶和华。那另外我们也常听到耶和华El Shalom， 就耶和华赐我们平安。那么像这一些名词呢，都是用复合性的名词来说明神与人的关系，说明我们如何与神建立生命的以及生活中的关系。好，那在7月18号，我们曾经在这里一起思想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我们要高举耶和华的旌旗。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些名字当中的另外一个名字，叫耶和华义亮。耶和华义亮，义亮的意思是什么呢？义亮就代表说耶和华是至高者，至高者，耶和华至高者。刚刚我们的姊妹带领我们读的诗篇46篇，那里也讲到耶和华是至高者。那至高者这个词，义亮这个词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呢，主要来自于几个地方，几个经文，我们读其中的两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14章18到19节，来，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拉罕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拉罕。各位晓得这里的背景呢，是讲到亚伯拉罕的侄儿叫罗德，他的侄儿呢，因为住在索多玛俄摩拉那个地方，而他们被人抢劫了，因此亚伯拉罕带着他的仆人去把他的侄儿罗德和其他的人民救回来。那他们回来其实从北边到现在的亚兰国那个地方，从亚兰国那边回来以后呢，遇到了撒冷王麦基洗德撒冷就是耶路撒冷的后来的撒冷王麦基洗德，他来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呢，这里说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对亚伯拉罕说，至高的神祝福给你所以至高的神 Elion 是从这里出来的。诗篇7篇的第17节，我们也一起读，来，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好，这里说我们要称谢耶和华，称谢公义的耶和华，称颂至高者的名。Elion 这个字呢，就代表耶和华是至高者。但是至高者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知道耶和华是至高者，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对我们的生命、生活、侍奉有什么样的带来不同的改变呢？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在这里唱诗读经，当我们彼此问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来到至高者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你是至高的神，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此当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我们恭敬地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让我们因为认识你是至高者，因此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有敬爱的心，我们有敬拜的心。求你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这里思想你名字的时候，你的灵在我们的心中来开启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更新而变化，让我们对神对人的态度因此而不同。求你施恩祝福保守我们这段时间，圣灵来光照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来思想耶和华至高者到底他的经意是什么。至高者，我们从字面一看就知道这是最高的，最高的那一位。但是我们认识耶和华是至高者，到底他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就想起在十诫里面，各位都晓得出埃及记二十章，当神借着摩西颁布十诫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神对他们说，第一诫，第一个最首要的诫命是什么呢？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十诫中的第一诫，就是让我们所有的人，不只是当时的以色列人，而是古今中外所有的人，我们都认识到耶和华是至高的神，除了他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当我们说耶和华是至高者的时候，代表说他是独一无二的那一位真神。既然他是真神，就代表说有假神，因为神是人需要认识的，是人要敬拜的，是人要寻求认识的。那因为有真神，就有许多的假神想要替代真神，以至于很多的国家、很多的文化、很多的民族，他们会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神，我为什么要信你们圣经所讲的这一位神呢？或者很多人误会以为说，神是从西方的传教士带来的，我们为什么要信洋教呢？我们为什么要信洋人的神呢？在这里呢，圣经就启示我们，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世界上的人为自己雕刻了许多的偶像，把这些偶像当作神，把人当作神，把大自然奥秘的不可知的事物当作神，但是只有这一位神是至高的创造者，除他以外别无真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了我以外，耶和华说除了神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那这是我们首先一个基本的认识，各位在基要真理班的时候，在初信召集班的时候，一定都读过这样的经文。那这一个经文虽然我们认识，但是我们真的把神当作独一无二的真神吗？我们会不会在自己的思想、生活或者需要中，我们创造了、塑造了很多的偶像呢？会不会为自己各位注意到，这是为自己雕刻偶像。当代一位美国的神学家叫 Tim Keller， 我相信很多人常常看到他的文章，现在他还常常在写书或者是写许多的文章。那 Tim Keller 呢，他引用过加尔文的一句话，加尔文在他的神学里面讲过一句话，说人心是一个偶像的制造工厂，也就是人的心里面呢，会为自己雕刻制造偶像。人呢，为自己来雕刻一些偶像呢，希望得到满足或者保障。所以在 Tim Keller 这本书里面叫《诸神的面具》里面，他就特别讲，他说我们人的心里面呢，是一个制造偶像的工厂，就好像我们制造很多工业产品或者制造很多生活用品的工厂一样，人的心呢是一个制造偶像的工厂。那什么叫制造偶像的工厂呢？就人随着需要来制造偶像，来雕刻偶像。当我们需要回造的时候，就制造回造的工厂；我们需要机器的时候，有制造机器的工厂；当我们需要食物的时候，有制造食物的加工的工厂。那么人心里面呢，因为也有需要，我们人心中有很多很多的需要，因此我们会为自己的需要来雕刻偶像，来制造神明，那希望得到满足或者一些保障。那这是一个很真实的光景，就是我们为自己来雕刻偶像。当人在生活中需要安全的时候，我们就把一些伟人或者把一些保护 过人民的，或者是一些有能力的人，把他当作神明来拜他，好像像在台湾有很多人拜妈祖，妈祖是为那些出海草鱼，就是出海去捕鱼的人来求平安、求保护。像中国有很多人拜关公，关公只是一个三国时代的一个人，但是他有忠有义，因此呢，人间需要忠义之士，就为把关公塑造成神。孔子他本来是一个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但是其实中国历世历代以来不知不觉也把孔子当作神明一样的来敬拜他，虽然没有把他放在神庙里面，但是做了很多孔庙，也是一样的，也是把他当作一个教导人思想伦理的一个神明一样。就是人心呢会为自己来制造偶像，所以有句话说，真神造人，人造假神，真的神造人，人来造假神。道成肉身，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一位真神，这一位道成了肉身，世界上的人是把肉身成道，就是把肉身当中有忠义的，或者有慈祥的，或者有能力的人塑造成神来敬拜他，就是肉身成道。但是真正的神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是这一位真神来到世界成了肉身。人世间充满了苦难需要得到平安，需要得到拯救，所以神来到世界，与我们过同样的生活，与我们一样经历各样的苦难，他凡事受过试探，像我们一样，这是真神道成的肉身。但是因为他没有犯罪，他从死里复活，使我们能够胜过罪和死的权势。那这是圣经所给我们的真理，就是神与人认同，神道成的肉身来到人间，而不是在人间中我们需要拯救、需要安全、需要保护，所以就把一些伟人或者把一些有能力的人和一些伟大的人当作神来敬拜，这是最大的不同，就是真神造人，人造假神，道成肉身，肉身成道。那我们人心当中很会把肉身当成道，把假神、把人当作神来敬拜，那这是人心中因为需要而产生的一种状况。我们看到最近在全世界各地有一个乐团，韩国人的乐团叫 BTS，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见过，那他现在全世界目前是最受欢迎、销售量最大、排行榜最高的一个韩国人的乐团，有七个年轻人，七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刚刚出来的时候都是少年人，所以叫防弹少年团。那么他们强调要表现你自己，要活出你自己，那这一种信息呢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所以他现在成为很多人的偶像。那时报杂志报道说，当他们在演唱的时候他们的服装，现在看各位看到这一张图片上的服装还是很正常的，他们有时候的服装是粉红色的，像女生穿的服装一样，总之他们要强调中性，就是不着重男性女性，而是中性的这一种色彩。那么很多年轻人去参加他们音乐会的时候呢时报杂志是这样报道说，就好像在参加一个宗教的狂热的一个聚会一样，就是他们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偶像。在洛杉矶现在很多人也把这个叫大谷翔平当作偶像，因为他是从日本来的一位棒球明星，他又能够投又能够打，而且都是在排名最前面的，所以呢他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偶像。那有大概两个礼拜前呢有一位弟兄带我去看我就好奇想去看看，我就到Angel 的这个球场去，我发现现场那种气氛真的是把他当偶像一样，只要他一出场全场就欢呼，然后就唱歌，然后就各种动作就是来欢迎他，来迎接他。好，这是一种偶像就是说因为大概在疫情中大家太苦闷了，那好 好容易终于可以开放户外的活动了，所以大家就把它当作偶像一样。那我讲这个主要是表达说，人心呢是一个制造偶像的工厂，因为只有耶和华是至高的神，但是人喜欢把创造者放在一边，却去寻找塑造物，把塑造物当作偶像，当作神来敬拜。好，这是第一个，第一个我们从耶和华是至高的神，我们有的认识，就是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至高的神。第二个，神的名字叫耶和华，各位晓得耶和华，当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在看到燃烧荆棘的时候，他问耶和华说，你是谁呢？你叫什么名字呢？我怎么来介绍你呢？耶和华说 I am who I am， 我是自有拥有的， I am what I am， 我是一切的一切。也就是当我们人需要，刚刚讲过，人需要爱，人需要真，人寻求善，人寻求美，人寻求福气，人寻求理想公义的时候，耶和华是爱的源头，耶和华是真实的源头，耶和华是善的源头，耶和华是美的源头，耶和华是一切福气的源头，耶和华是一切人间的理想的源头，耶和华是我们寻求公义的，他的名字就是公义。就是当我们说耶和华是至高的神的时候，代表人一切的需要不应该从人、从哲学、从音乐、从棒球明星、从歌星、从电影明星，或者从一些伟人里面去寻找，要寻找的应该寻找爱的源头、真的源头，它是最早的也是最终的答案。我们问说，人间有真正的爱吗？只有神在神那里能够得到真正的爱，只有而我们如果体验过、尝受过人间的爱，比如说从父母亲、从我们的配偶、从我们的儿女、从亲人、从亲情、友情、爱情里面，若是我们很有福的，我们经历过爱啊，见识过爱的话，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个人能够这样的爱我？为什么我们的父母亲能够为我们无条件的来牺牲？为什么我有这样好的朋友，他能够成为我的知己？他的爱从哪里来呢？因为他认识神，他从神那里得到爱的能源，得到爱的动力。那你说我这个朋友可能还不认识神啊，他怎么会从神那里呢？他之所以能够父母亲能够这样无条件的爱他的儿女，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虽然他没有直接认识神，但是他能够有这一个爱的观念，有这样爱的行动，有这样爱的意愿的时候，其实都是从那个创造者来的，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但是我们每一个创造者，虽然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仍然有神的形象在我们的里面，因此神的爱仍然在一个没有信主的父母亲、没有信主的朋友当中，也能够把爱表现出来。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些爱的时候，不是我们就满足了说我追求无限的人间的爱，我追求无限的夫妻或者亲情之爱、友情之爱，或者对学术或者对科学研究的爱。我们所追求的爱是应该从爱的源头那里来重新认识体验人间的爱。那何况我们在世界上，恐怕我们所经历到的爱常常是带着条件的，我们所经历的爱很多时候是很残缺的，甚至是扭曲的，是变形的爱。那我们遇到这些可怕的爱，或者看到真诚的爱的时候，都应该让我们回到至高者，就是爱的创造者、爱的源头。因为神就是爱，因为神是爱，所以我们才可能有人间的彼此相爱的关系。那所以当我们说神是一切的一切的时候， He is my all in all， 就是我在一切的事上，他就是我一切所寻求的源头。当我们回到爱的源头，回到真的源头，回到幸福的源头，回到美的源头， 很多我们很多人喜欢旅游，当你去旅游的时候看到这么美的风景，说这好像人间仙境一样。人间不可能有仙境，但是好像仙境一样。好，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有创意的、有智慧的创造者，他创造了、预备了这样的环境，让我们从这些美的环境当中去思想到，这个美的环境是造物主所赐给我们的。这是我们在思想的一个次序当中，让我们认识到神是一切的源头啊，他是至高者，至高的爱，至高的美，至高的善，至高的公义，至高的理想。虽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都不完全，非常不完全，无论在美国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都有很多很不完全的地方。让我们从这些残缺不完全的爱、真、善、美，或者所谓理想的公义当中，让我们痛定思痛的说，我要寻找那真正的爱。虽然在人间不一定得到，能够得到完全的、毫无条件的、完美的爱，但是我有一个盼望，我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我要回到爱的源头去。而且即使在人间没有遇到真正的爱以后，将来有一天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有一天我们要回到天家，当我们与神同在的时候，从神那里能够体验到什么叫真正的爱，什么是真正的美，什么是真正的公义跟理想。这就是其实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的主题信息，就是如此。有人说基督教的世界观，圣经里面的世界观就是创造、堕落、救赎，就这三个词。Charles Colson 他在那本世界观的故事那本书里面，他就讲到说，世界观的故事其实就是 三个字，创造、堕落、救赎。讲到世界是创造，是神所创造的，然后因为人的犯罪使得我们堕落，那整个人类历史，整个人类历史包括古今中外所有的人类历史，就是离开了创造者，进入堕落的光景以后，发展出自己的文化、语言、音乐、宗教、哲学、思想、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或者许许多多的做法，其实是堕落的人用自己的人的智慧想要改变被创造失乐园的那一种的光景。接下来耶稣基督降生了，神借着从创世纪开始以后，羔羊的血以及献祭以及祭司，借着先知，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让我们认识到人类有盼望，人类可以得到救赎。那我们就是在这个创造、堕落、救赎的整个历史当中，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社会现象就是一个堕落的历史，同时也是我们基督徒传福音，当人心被改变以后，从残缺的爱认识到属神来的爱，从假的真进入到真实的真，从人为的善进入到有基督的恩典和能力的善。我们就是在活出这样的故事，我们就在经历这样的故事。因此我们要敬拜至高的神，至高的神就是让我们从人间假虚假的，或者不是至高的，在人认为很高大上的这一些真善美当中，我们回到那个至高的神真正的源头，最始最终的源头。这是启示录那里耶稣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各位听到这个词吧。那耶稣为什么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呢？阿拉法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 Omega 是希腊文的最后一个字母。那耶稣就说我是创始成终的，我是最开始的，也是最终始终结的我是阿拉法 Omega， 就说我是最早开始的，我也是最早结束的对不起，我是最后的终极，终极的答案呢是在我这里。我们过去在我们人生的历程当中，我们寻求学业，寻求事业，寻求所谓爱情，寻求幸福，寻求许许多多我们认为我需要的很美好的、是有价值的事物，但是我们 可能从许多的失望中，我们从许多的失败中，或者我们从暂时的获得中，也许得到满足，或者得到很多的痛苦。但是我们要回到至高者，我要回到至高者，至高的神的面前，因为他才是一切的一切。没有一个人拥有一切，我们只拥有一部分。但是从我们人拥有的一部分当中，很多人就满足了，觉得说我的人生已经没有遗憾了。但是很多人从拥有一部分的当中，那一部分都是痛苦或者是绝望的时候，更要让我们回到至高者的面前，从他那里得到真正的爱、真正的美、真正的公义。我盼望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当我们听讲道的时候，当我们读到圣经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心中有一个盼望，有一种渴慕，有一种满足。虽然我们仍然活在一个嘴唇不洁的民中，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此我们看到很多的黑暗，很多的脏乱，很多的不幸，或者很多的虚假。但是我们一直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有这样的一个喜乐，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在我们的里面，说我可以回归到最高的善那里，我可以回到最高的爱那里，我可以回到最高的美那里。我心中正在经历，虽然没有完全的经历 already but not yet， 各位听过这个词哈，就说已经开始了，已经有了，但是 not yet 就是还没有完全，但是我们正在寻求中，我们正在领受中，我们正在改变中，我们正在回归到那个最高的爱、最高的美、最高的光、最高的理想、最高的公义那里。好，这是我们第二个我们对我要求告至高的神的认识。第三个，至高者，耶和华是至高者，代表什么呢？代表说世界上有很多所谓的最高当局，不是各位听到这个词吗？在报纸上，在很多文件上说，最高当局下了什么指令。好，世界上有很多所谓高层人士、最高当局，但是各位要晓得，大国会此起彼落，只有神的国永远长存。这是但以理书，整个但以理书的信息。但以理书除了前面六章讲到但以理的事迹跟见证以外，从第七章开始，但以理书到十二章那里就一直在讲到整个人类的历史。各位在但以理书里面会看到很多的符号，很多的数字，好像70个7、62个7，好，这些字意思是什么呢？这代表说但以理书借着他所看到的异象，让我们认识到说，但以理所在的是巴比伦国。巴比伦当时是地中海沿岸，就是欧亚非这个地中海沿岸最强大的国家。他的文字、武功、他的科技都非常的发达，他甚至可以在空中中有花园。那时候没有电力，他可以在空中中设立花园，他怎么可以把水引到空中去呢？能到那么高的楼上去呢？哇，他有非常辉煌的历史 跟科技。但是巴比伦国很快就过去了，接下来是波斯国。波斯国呢，拥有127个省，哇，这是何等的宏大的一个帝国。很快的，波斯国也过去了，亚历山大起来了，希腊帝国建立了。亚历山大，你看他当时，他无论是在文化、在军事、在政治、在各方面都非常的杰出。但是亚历山大33岁就去世了，然后国家就分成4个国家。接下来到了罗马帝国，哇，也是合成今天我们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哲学思想或者各样的一些科学的一些建设的规模，几乎都是在希腊罗马帝国的时候建立起来的。但是罗马帝国也是要过去，也就是世界上大国会崛起，但是大国崛起以后也会再衰落下去。但是只有神的国永远长存，就像但以理所看到的那个大的象一样，有金的头，有银的脖子，有铜的肩膀，有铁 的腹部，然后半泥半铁的腿部，最后呢都要过去，都会过去，只有神的国永远长存。这是至高的神。你求告的是至高的神呢，还是人间将要过去的所谓的 人间的力量呢？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很牛啊，当时可以说非常的牛，他自己也非常牛啊。他自己说：“你看，哇，这伟大的巴比伦帝国不是我一手创造出来的吗？”但是呢，在但以理书第四章那边呢，尼西米对尼布甲尼撒王他说：“啊，他说你看到一个梦啊，你看到的梦呢，意思就是这样啊。”他说：“我解读给你听。”他说：“临到我主我王的事呢，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令啊，至高者的命。”他你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这一位这么伟大的国王变成像牛一样，他真的很牛，就吃草然后像牛一样。而且呢，等你知道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这一位伟大的尼布甲尼撒王居然有7年的时间变成牛，真的是像牛一样，他趴在地上吃草，然后呢精神就错乱了，就没有办法统治他的国家。过了7年以后呢，他等到他谦卑了，他知道说，哦，这伟大的巴比伦国是上帝容许你才能够统治的，不要以为你自己可以那么牛，你其实就是一只牛而已。好，终于他回归了，恢复正常了，然后呢把荣耀归给耶和华。这是在但以理书第四章，各位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一定印象非常深刻。至高的神的意思就是说，巴比伦国是的，他当时非常牛，非常的威武，非常的强壮，但是这是神容许你的。为什么神容许巴比伦来灭了犹大国呢？因为犹大人拜偶像离开神，所以神借着巴比伦来惩罚他的子民。但是70年以后，神的子民要回归了，要重建圣殿，重建圣城。那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世界的历史是在神的掌管中，世界上王的兴起跟下来也是在神的心意中。虽然我们说70年很长耶，70年已经过了2代3代了耶。我们虽然觉得为什么神容许他的百姓受苦呢？为什么神容许那些抵挡神的人、亵渎神的人在逼迫教会呢？我们要知道神有他的美意，神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表不一样，神要我们学习忍耐，学习经过试验，经过试炼，让我们可以像金子一样能够被燃烧以后被4000度。各位晓得要烧金子要4000度的温度，4000度的温度呢，把杂草、把石头、把泥巴、把所有的杂质统统烧掉，留下来的才是真正的纯金的东西。那这是神要做的工作。我们虽然在过程当中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煎熬，但是我们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这是基督徒的盼望。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经过许多的逼迫，从古到今都是要经过许多的逼迫，但是我们只晓得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认识，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因此我们存着信心，存着盼望，存着忍耐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认识。第四个，至高者耶和华以利亚，至高者的意思是什么呢？告诉我们说神超越人间一切的处境。我们在人世间有各种各样的处境，我们在座当中如果年老一点的，我想你经历过很多各样的变化跟变动。我们年轻一点的也许相对平顺一点，但是你仍然在你的成长，在读书，在恋爱婚姻，或者是来美国留学，在这里工作，你一定还是会经历各色各样的处境。但是哈巴谷书第三章那里说，虽然无花果树不花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甚至连圈中都没有牛跟羊了，然而各位注意到这两个词，一个叫虽然，另外一个字叫然而。虽然就是说，虽然我在这样的处境中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绝望，看起来一点收获都没有，好像没有什么结果的样子。然而就是一个转折。然而是什么意思呢？然而就是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牛犊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当我们认识到耶和华是至高的神的时候，虽然整个环境好像很绝望，虽然好像疫情非常的患难，非常的可怕，非常多的限制，然而就表示我的心境转变过来了。我不是只看到这些凄惨的、困难的、危险的，或者是绝望的光景，然而因为我认识耶和华是至高神以后，我就欢欣起来，我就喜乐起来，我就从神那里得到力量，我的脚就快得像母鹿的蹄，然后又稳行在高处。为什么要说稳行在高处呢？各位晓得山上的鹿或者山上的羊，他们可以在斜坡上站着啊，很奇怪的，人不能在斜坡上站，因为会摔下来。但是呢，鹿，很多的山上的鹿跟山上的羊，他们可以在倾斜的地面上，他们仍然可以站得稳稳的，他们有一种抓力，可以站得住。表示说即使很危险，即使环境看来很危险，但是我就像母鹿一样，我可以稳行在高处，因为耶和华是至高者，他是至高者。我在来到至高者的面前的话，我就心里面不害怕。神能够使乱象化为信息，英文正好叫 math become a message， 然后呢 test become a testimony， 就是把考验成为见证，来成全他救恩的大计划。我相信各位在这一年，过去这一年半的时间当中，我们都经过好像世界充满的乱象，无论是空气，无论是环境，无论是山上的火，无论是地震或者是水灾，这是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乱象。那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面，可能很多人心里面也觉得有点绝望，或者觉得蛮沮丧的，觉得 很受压抑。但是各位如果用虽然跟然而，然而你来看的时候，然而在这一年半的时间当中，我相信各位应该听过很多很多的讲座，不是因为以前开车要坐飞机才能够参加的讲座，你现在在线上就可以参加。然而各位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应该有更多的时间跟你的家人在一起，以前上班上课工作，我们跟家人的时间很少，现在整天在一起，我相信这些是然而神让我们能够在人看来很不好的光景中，我们却得到很多的正面的、积极的、喜乐的一些盼望和得着。这是神使万事互相效力，这是我们都了解的，因为有一个至高的神，他才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如果没有至高的神的话，那就一切随着局势、随着环境，因人而异，因气候、因时代而改变。但是有至高的神的时候，看来环境、时代、政局，或者是气候都不可捉摸、无法预测的时候，我要投靠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这是我们的信心和盼望。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从至高的神这里，我们得到这样的认识。那这两次的信息当中，我们讲到神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常常默想神的名。我第一堂已经讲过，我们神的名字，这个复合性的神的名字，圣经中至少有40几处，而其中有20个神的名字呢，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在圣经中比较常读到的。那当我们想到这些圣经的神的名字的时候呢，第一个，我盼望各位能够在你灵修的时候呢，就常常按神的名字呢，选一句经文或者一首诗歌来重复的唱，重复的来读。像各位你们主日崇拜的时候都有背经句，看看各位背经句不要出去以后就还给牧师了好，我们出去以后呢，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背诵这些我们所背的经句，来灵修默想。若是可以的话，你写笔记的话就最好，或者你现在不写，用打字的也可以你存起来，存一个灵修的笔记，我相信对你自己会有很大的帮助。然后常常用神的名来做称谢，比如说我们读到52:7，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来，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祸过去。我要求告至高的神， 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啊，如果你前面这几句背不起来，至少最后一句啊，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你把这一句呢反复的读，反复的背诵起来。你背诵起来，你开车的时候，你就可以一面开车一面来读嘛。好，你可以在一面走路的时候、散步的时候、运动的时候，你可以一面来读这一句话。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反复的读，反复的读，因为我们将很快的读过去的时候，可能你是读了，但是不一定读进去。当我们反复的读出声音读的时候啊，这些话就进到你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啊。啊，我们啊操练来，我要求告至高的神，我要求告啊耶和华 Elion 啊，因为他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我要求告至高的神，至高的神耶和华 Elion， 他是为我，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我们不断的读啊这一节的经文啊，让它成为我们的思想，成为我们的一个观念，成为我们的口头语了，就是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知识的神。我们不断的读，不断的读的时候，让它进入我们的心中，进入我们的观念中，进入我们的决定中，进入我们的平常的话语当中。这是我们为什么要读耶和华的名。各位可以再到网络上去找，刚刚我讲的这耶和华的复合名字20个，至少20个，各位可以找得到。只要到网络上一找，就找了很多很多，也有一些人已经帮你整理好了。好，你去找到以后，你就好好思想，耶和华是 Shalom， 他是我的平安，耶和华是 Shaddai， 他是赐福我们的神。好，到底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跟我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不断的不断的去思想这些耶和华的名字，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而且将神的名字呢应用到生活当中，用生活中来印证神的名。我在我的生活中也经历到耶和华是至高者吗？当我心里面想要制造偶像，当然我们不会明目张胆的去制造，但是我无形当中把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艺术品或者某一个受造物当作偶像的时候，我想到耶和华才是至高的神，那我就把神的话应用到生活当中，在生活中印证神的名。好，可能你受到欺压，受到歧视，或者你知道你的朋友在某一些地方他们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一方面为他们祷告，一方面说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们成全诸事的神，让他们在逼迫中，在患难中有喜乐，有盼望，让他们坚持依靠神，绝不动摇。那这是我们认识神的名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应用在我们的灵修中，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等一下我们回应诗歌，我们要唱一首诗歌，就是我要歌颂你的名，因为神的名呢是配得赞美，配得荣耀的，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随时随地唱这一首诗歌，或者随时随地唱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一节的经文。我要称颂，我要求告至高神，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但愿我们多来经历神是这一位至高者。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不是远在天边高高在上的那一位神，你是至高者，你却乐意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当我们行走的时候，当我们决定的时候，当我们要做一些重大的决策的时候，主，当我们遇到各样的患难逼迫，身体的疼痛，或者是生活中的遭遇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在人间找到一些觉得又美又善的事情的时候，主，让我们都回到你的面前，来到至高者的面前，让我们认识到你是那位至高的神。我们来到你至高者的面前的时候，从你的眼光，从你的眼界，从你的智慧中来看人间一切的事物。主，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让我们成为认识你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有你的美，有你的善，有你的爱的人。主，你与我们同在，主，让我们活在至高者的恩典中， 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